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。八旬母亲露出几十年没有过的开心笑容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6日。我老家是个不起眼的小村庄，地处平原，村前村后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村庄，所以人均耕地面积少，但是土地肥沃。据母亲讲，我们村以前有户大户人家，共党当政后被瓜分了房产，那家人也不反抗，携儿带女的远远的离了去，没人知道去了什么地方。据说多少年后，那家女人回来看过一次，因为房产早已被四五户人家瓜分，面目皆非，也没人理她，那女人失望地回去了。到文化大革命时期，我们村已经发展有20户左右的人家，人口却有140-150人，小孩居多，所以大部分家里住着7人左右，多的十几人挤在一起，有的2-3个儿子结婚后照旧挤在一个大屋里住，只不过各个小家各自住一间小房间。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村庄，文革中也没有在整人的运动中落下，多数家庭粮食不够吃，大人们却日夜劳作。我外公家离我们家7-8里地，民国时期我外公是一个人劳作，养活全家7-8口人，衣食不愁。外婆裹得小脚下不了田间，一辈子活了80多岁，连自家田地在哪里都不知道。外公做农活从不要孩子们帮忙，外公人勤快聪明，农忙的时候种几亩田地，收割的粮食还可以接济亲戚家，农闲时开山榨石，靠自己卖石头赚点零用钱，所以全家人不缺钱花。我舅舅还可以上学，逢年过节家里有吃有喝，年间还可以请人做新衣服。那时我的母亲还可以穿上漂亮的旗袍，一家人日子过得很幸福。母亲嫁给父亲后，没过几年舒心日子，文革就来了。接下来家里就常常没米下锅，吃了上顿愁下顿。我外公着急，怕我母亲养活不了我们，偷偷到处开荒来接济我家。那时村队还经常搞运动，母亲说那个时候好多事情都是党代表干的，他说他是党代表啊，哪个敢反抗。母亲常常聊到那些悲伤的往事。一，偷吃几个大蒜就被人毒打致死。我父亲的一个战友也是我们村的，都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人，后来党国用不着他们，退役回了老家，什么待遇也没有。过年的时候大队派人送几幅年画，算是慰问军人家属了事，后来干脆年画都取消了，啥也没有了。我家的待遇一样，文革时候大集体那年，因为家里人多，分的口粮不够吃，这位退伍军人去隔壁村偷了几个大蒜埋在土灶里闷，不想另一家女人去他们家借用什么东西，闻到有大蒜的香味，发现他家灶里有大蒜，去大队告发。那位退伍军人被邻村人一顿猛打，起不来床，据说打人是有大队领导撑腰的。就这样没过几天死去了，留下腹中怀有身孕的媳妇和3个女儿，最大的女儿不到10岁，没有人敢同情他们。20多年后，邻村打人的那家有个小孩长大成人，有一天晚上同村里伙伴去很远地方抓青蛙，用来售卖给餐馆，据说是晚上踩烂了人家的庄稼，被人失手打死，同伴都回家了，就他一个人至今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报了警，警察搜寻多日均不见尸首，几十年过去了，至今都是个谜。有人说那是当年打死人遭了报应。二，祖父被架飞机批斗。我爷爷是个知书达理的老书生，民国时期上过大学堂，算是民国时期的文人吧，写得一手好书法， 能说会算。后来学校很多老师都向我爷爷请教过。爷爷远近闻名，因为清朝时代家里有人做官，所以家境不错。爷爷又是家中独子，身体非常健壮，力大无穷。据说爷爷用嘴可以提得起100斤重的谷米。那时我的父亲虽然也是家中独子，不知道为啥爷爷仍然舍得将我父亲送上战场，参加过党国抗美援朝战争，被当作炮灰利用过。所幸的是父亲安全回家了，而我的家族并没有得到任何的照顾或优待。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，父亲年纪轻轻不幸身亡，我爷爷落得中年丧妻老年丧子的困境。虽然这样，文革时爷爷也没逃过厄运。那时上面授意各村开批斗会，爷爷因为在国民党时期当过保长一职，在本村批斗会上被全村人批斗，架飞机批斗，队长还指使旁边人暴打脚踢，50多岁的老人被整得屎拉在裤子里，那种情况他们还不让老人休息。但其实听母亲说，爷爷当保长的时候花自己的钱救过本村人，做了不少好事，有的人恩将仇报，翻脸不认人。多年后胡耀邦当总书记，我爷爷才给平了反。但是曾经有正式工作的我的爷爷年老后什么待遇都没有，没有退休金。爷爷一生不会种地，直到80多岁还自谋生路。如果不是身体底子好，我的爷爷恐怕活不到80。多年后当问到爷爷为啥对那些曾经批斗过他的人没有一点恨意，还和他们和睦相处，爷爷说，天地大得很，不要只看到这一小块地方，意思是要心怀远大，不跟人计较。三，被指定为缺粮户，房顶被揭。大集体时代，大家干活统一计工分，然后按工分分配粮食和生活物资。父亲死后，爷爷年老，挣不了工分，我们兄妹仨又小，因此家里没有男劳力，仅凭母亲一人挣工分，艰难维持生活。因为是这样的家境，母亲干起活来更加卖力。母亲很聪明，男人女人的活都会做。那时同样一份体力活，女人干男人的活一点都不能少，但是女人拿的工分远远低于男人的工分。所以年终结算的时候，我家因工分少分不到粮食，被指定为缺粮户。大年三十家里没米下锅，揭不开锅。尽管如此，大队还派人强行爬到我家房顶，把屋架房瓦全都接走了，说是冲抵我家缺的工分。然而队里的与党代表有亲缘关系的老妇人拿的工分比我母亲高得多，一个人分到的粮食比我们家四口人的粮食还多。四，支开家人外出，然后挖地3尺，趁机把家里贵重物品抢走。文化大革命开始后，队长荒唐的下令，以为了给种粮食的土地施肥为借口，挨家挨户的挖地，说是住家的房屋里的土质肥气重，挖开家里的土，然后队长带领村民把家里土搬到外面做种粮食的肥料，一车一车的往外搬。母亲说，他们把我支开到外地去做水利，那时叫做任务，然后还派人在我家挖地3尺，家里值钱的花瓶等古董也趁机全收走，没有任何收据，至于物品去向不得而知，没有下文，家里人也不敢过问。五，将村子周围的土地置换到远处，强行杜绝出工期间妇女中途喂婴儿吃奶。婴儿饿了就要吃奶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文革那时，村队长为了阻断出工期间妇女给哺乳期的婴儿喂奶，居然将我们村子周围很肥沃的土地置换到远处，理由是不让中途给婴儿喂奶水，让那些母亲出门干活走得远远的，中途不许回家看孩子， 婴儿饿了就让饿着。而那些大队的党员干部们，他们走到哪吃到哪，一个个膘肥体壮，还常常带上自己的孩子在酒桌上蹭饭，大搞特殊化。这些干部子弟基本没饿肚子，但很多人长大后基本懒惰成性，好吃懒做。母亲每每聊到这些话题时，总是唉声叹气，不理解那时人干活干得很辛苦，为啥还总是饿肚子没粮食吃。即使这样，那个时代的人心狠手辣，整人一点都不手软。其实共产党就是魔鬼，他附着在中国人身上，让人做事走极端，丧尽人性而不自知，与传统的做人理念格格不入。九评共产党系统地揭露了共产邪党的起家和发展过程及其本质。母亲看完九评共产党的视频后，认为很多他都亲历过，讲的都是事实，句句讲得在理。看明白了这些，80多岁的母亲就像换了一个人，心胸开阔了许多，活得也开心了，脸上有了几十年没有过的开心笑容。